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促成以哈停火，前总统拜登和克林顿高度赞扬。
摩根大通承诺在美投资1.5万亿，稀土股价飙升。
英国军情五处称，政界人士正成为中俄间谍目标。
继尼泊尔之后，马达加斯加总统被 Z 世代推翻出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并让所有幸存人质重获自由后，包括前总统拜登、前总统克林顿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内，多名民主党人士罕见。赞扬川普总统及其团队在促成这项外交突破上的努力。拜登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这一天终于到来，让我深感欣慰与感激。我赞扬川普总统及其团队的努力，他们使这项更新的停火协议最终达成。”前总统克林顿也发声，指出这项协议为这个地区带来了急需的援助与和平。克林顿说：“川普总统及其政府。”卡塔尔和其他地区的参与者，为了让各方持续参与直至达成协议，都应该获得高度赞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也在一份声明中向川普政府的努力致谢。前拜登政府的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我赞扬川普总统，我赞扬威特科夫、库什纳和卢比奥，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对于来自民主党高层的赞扬，川普总统回应。他认为克林顿的贴文其实非常不错，他们过去相处融洽。
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周一宣布了一项为期10年、规模达1.5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目的在于投资人工智能、制造业和关键矿产等行业。随后，稀土矿生产企业的股价飙升。这项计划名为“安全和韧性倡议”，将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进行投资，包括斥资100亿美元直接入股特定企业。摩根大通表示，该计划将重点关注四大关键行业，包括供应链和先进制造业、国防和航天航空、能源独立和韧性，以及前沿和战略技术，并进一步细分为27个子行业。川普政府一直在加大力度，巩固美国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影响力，尤其是面对北京把限制稀土出口当成贸易谈判筹码的情况下。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蒙表示。令人痛心的是，美国过去太过度依赖不可靠的关键矿产产品和制造业来源，而这些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摩根大通的最新投资也是对白宫美国优先议程的一种认可。该议程目的在于确保美国在新型技术、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方面的独立性。
英国国内安全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周一发布新公开指南，警告英国的政界人士及其工作人员正成为中共、俄罗斯和伊朗间谍的目标。军情五处指出，这些国家正在进行长期战略性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目的在推进自身利益并损害英国民主制度。指南详细列出多项间谍渗透手法，包括假扮外交官、记者或学者。进行接触，借由诱骗、培养关系或敲诈勒索取得敏感资料。不法分子也利用 LinkedIn 等社交平台假扮人才中介进行接触。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指出，目前已有超过2万起这类伪装联系案件。此外，军情五处提醒政界人士警惕外国资金捐赠、网络钓鱼攻击与假资讯操作。这些手段常被用来操控舆论或影响政策方向。指南也特别提到，出国旅行时更容易成为情报部门监控与胁迫的目标。这份指南的发布正值英国撤销一起中共间谍案之际，引发外界对政府处理国安问题的关注。军情五处强调，防范外国干预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当务之急， 呼吁政界人士提高警觉，主动通报可疑行为。
近日，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爆发了年轻人抗议活动，总统拉乔蒂娜被迫出逃，这是继尼泊尔之后又一个国家政府被年轻人抗议推翻。周一晚上，拉乔蒂娜透过社区媒体宣布，因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她已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当天，马达加斯加军事将领全面掌控宪兵队，参院议长遭到罢免，改由临时议长代行总统职权，直到新选举举行。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拉乔蒂娜是在前一天搭乘法国军机秘密离境，背后据称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达成了协议。这起政局变动起因于自9月25号全国爆发的大规模示威，主因是缺水、断电、腐败和高失业率。抗议由自称马达加斯加 Z 世代的青年团体发起，并获得工会和民间团体的支持，很快升级成为一场政治运动。10月11号，首都塔纳纳里佛南部一处军营发生了哗变。2009年协助拉乔蒂娜夺取政权的精锐部队倒戈，宣布支持抗议并接管军队。尽管拉乔蒂娜曾出动警力镇压，造成至少22人死亡，仍无法阻止政局崩解。马达加斯加曾是法国的殖民地，约有3000万人口，其中1/4生活在贫穷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60年宣布独立到2020年，马达加斯加人均 GDP 暴跌了45%。有当地饭店的工作人员指出，他们每个月的收入仅约67美元，几乎不够吃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赴埃及签加沙停火协议，幕僚透露，他的愿望是进一步推动中东和平，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到访以色列之后，紧接着抵达埃及，参加结束加沙战争的世界领导人峰会，并签署了加沙停火协议。有幕僚透露，川普总统的愿望远不止于此，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总统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参加和平峰会期间发表讲话，他敦促各国放下旧怨，携手同行，开启中东新时代。总统在讲话中强调了加沙停火协议的历史意义和各国团结起来的重要性。他说，最近几天，我们共同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和平峰会期间，川普总统和以哈协议斡旋国的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协议，并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签署。川普表示，他提出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目前正在推进中，在场的一些领导人将被任命为和平委员会成员。这个巴勒斯坦委员会将在战后对加沙实施临时过渡治理，负责为加沙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市政管理的日常运作。作为和平峰会的东道主，埃及总统塞西在讲话中呼吁以色列人民，让我们将这一历史性时刻作为正义与和平共处的新起点，让我们共同期待子孙后代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川普在沙姆沙伊赫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塞西表示，川普是唯一有能力结束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领导人。川普也赞扬了埃及总统在加沙协议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谈到加沙和平计划下一阶段的实施时，川普表示，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已经启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等川普政府高级外交官认为，川普政府的愿望远不止结束战争，而是将总统的20点计划视为推动中东地区更广泛和平进程的开端。这场峰会不仅吸引了地区领导人的参加，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也到现场支持。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现身埃及和平峰会。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持续2年的以哈战争终于停火，川普总统周一首先访问了以色列，并到国会发表演说， 受到议员们热情欢迎，起立鼓掌长达150秒。川普说，这是充满深切喜悦和高昂希望的一天，也是新中东的历史性黎明。请听报道。
周一，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川普总统抵达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一起庆祝人质返国。他还和那些遇难人质的家属会面。根据美方斡旋的停火协议，20名确认生还的以色列人质已全部从加沙获释，交换近2000名在以色列服刑或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在人质获释几个小时后，川普总统突访以色列议会，现场的人高呼“川普，川普，川普”。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陪同下，川普发表了演说。他称，这次所有人质获释和地区停火是充满深切喜悦和高昂希望的一天，还称这是新中东的历史性黎明。他在讲话中表示，几乎整个中东地区已批准了一项计划，即加沙非军事化和哈马斯将被解除武装，以色列的安全将不再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这些话赢得了以色列议会成员们长时间的掌声。总统说，现在是时候将战场上对抗恐怖分子的胜利转化为实现整个中东地区和平与繁荣的终极目标了。截至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达成协议，即释放人质和停火。接下来，双方还需要就和平计划的其他阶段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一的讲话中说，今天按照犹太历法标志着2年战争的结束。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他表示该提议为扩大我们地区乃至更广阔地区的历史性和平打开了大门。他还告诉川普，您致力于这份和平，我也致力于这份和平，总统先生，我们携手努力，终将实现这份和平。最后，川普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演讲。他总结道，我爱以色列，我永远与你们同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中开始互争港口费，市场反应分歧，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众议议长表示，本次政府关门或成史上最长一次。
财长贝森特说，中共误判形势，美国有各种报复选项。
中共再度挑衅菲律宾补给船，美国无愿批危险举动。
纽约华裔女被控杀猪盘，17人被骗210万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一预测，这次联邦政府停摆可能会成为史上停摆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府停摆已导致常规运作停滞，史密森博物馆等标志性文化机构被迫关门，机场因航班中断而陷入混乱。这一切也为经济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众议院目前处于休会状态。约翰逊拒绝召集众议员返回华盛顿特区投票。参议院周一因联邦假日而休会，预计周二复会。但由于民主党人坚持医疗保健方面的要求，参议院的一连串投票都已受挫。约翰逊感谢川普总统确保军人本周如期领薪，消除了一个可能本来已迫使双方坐到谈判桌前的主要压力点。这次政府停摆的核心是医保政策之争，特别是随着平价医疗法案提供的政府补贴即将到期，数百万依靠政府援助而在奥巴马医改平台上 购买保险的美国人将受到影响。民主党要求延长补贴，共和党则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处理。约翰逊周一指出，如今已有创纪录的2400万人登记参加奥巴马医改，共和党不太可能再次走废除他的路线。在补贴于今年底到期前，共和党一直都愿意与民主党讨论医疗保健问题，但也强调民主党必须先同意重启政府运作。
周一，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针对北京收紧稀土出口的举措，美国将采取所有的选项进行报复，但他同时也试图对此进行降温，并对美中领导人月底峰会表达了信心。贝森特透露，美中双方在刚结束的周末进行了实质性沟通，他本人预计将在川西会晤之前在亚洲跟中方谈判代表、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表示，北京上周的举措蕴含多种动机，包括在领导人会晤之前错误地试图获得筹码。他说，这是一个误判，但我们现在正在沟通，我相信我们能够取得进展。同时，贝森特对中共的最新限制稀土出口表达严厉警告。他说，这是中方与世界的对抗，他们把火箭筒瞄准了整个自由世界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他表示，美国本周将与盟友举行会晤，并预计将获得来自欧洲、印度和亚洲民主国家的大力支持。贝森特也提及，美国的确有更多的底牌和强力反制措施可以采取，无论是在软件、矿产还是在金融服务方面。财长贝森特同时也在试图安抚市场焦虑，他表示这项关税措施在11月1号之前不会生效。
中共船只再度于南海撞击一艘菲律宾船只，美国国务院周一批评中共胁迫举动，重申和菲律宾共同对抗中共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指出，中共在南海广泛领土和海洋主张及其日益胁迫性，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推进这些主张的行动，持续破坏了地区稳定，并违背其先前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近年来，中非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加大阻挠菲律宾进行补给行动，使用水炮等工具攻击补给船，造成菲国人员和船只受伤。菲律宾渔业局船只周日上午9:15在南沙群岛的中叶岛一带为渔民补给时，再度突然遭到中共海警船危险靠近，不仅喷射水炮击中船只及悬挂的两面菲律宾国旗，并多次蓄意冲撞，导致菲律宾船身结构轻微损坏，所幸无人员受伤。菲律宾强烈谴责这一事件，并誓言将采取适当的外交行动。
近日，美国国务院和纽约市警局合作破获了一起杀猪盘骗局。35岁的华人女子蒂芙尼杨被控一级重大盗窃等罪行，面临最高25年刑期。根据法庭通报，蒂芙尼杨从全美国17名受害者手中骗取了大约210万美元。他面临27项刑事指控，包含一级重大盗窃罪、一级非法持有赃物罪、6项二级重大盗窃罪等。他在月初因非法持有枪支指控被提审，11月13号他将再次出庭。如果罪名全部成立，他将面临最高25年监禁。法庭文件说，杀猪盘骗局涉及骗子与受害者建立关系之后，诱骗他们进行虚假财务投资。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投诉中心的记录，去年美国因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高达65.7亿美元。纽约王后区检察官梅琳达·卡瑟表示，这起杀猪盘骗局先是赢得了全美各地受害者的信任，然后诱骗他们参与欺诈性投资，并卷走他们辛苦赚来的钱。杀猪盘骗局有组织、有预谋，而且手段残忍。卡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网上投资建议，不要向未曾见过面的人透露他们的财务资料，首先应该咨询可信赖的朋友、家人或官方机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美中开始互征港口费，市场反应分歧，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SB243 法案，使加州成为全美国首个监管人工智能伴侣聊天机器人的州。该法案要求包括 Meta、OpenAI、Character AI、Replica 在内的公司建立安全机制，防止 AI 聊天造成心理伤害，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法案由州参议员史蒂夫·帕迪拉和乔西·贝克尔提出，灵感来自多起悲剧事件。一名少年在与 ChatGPT 长时间自杀式对话之后轻生，以及 Meta 聊天机器人与未成年用户进行浪漫性感互动的丑闻等。新法案将于2026年1月1号生效，要求公司进行年龄验证，设置危机干预提示，并对非法深度伪造获利者处以最高$250,000的罚款。
OpenAI 周一宣布，将与晶片制造商博通合作，设计自研人工智能晶片，计划于2026年底部署首批 AI 加速器架构。双方还没有公布交易金额，但此举标志着 OpenAI 在硬件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意在减少对 NVIDIA 等厂商的依赖。近来 OpenAI 已与 NVIDIA、AMD、 甲骨文及 CoreWeave 等公司达成多项合作，构建运行其大型模型的资料中心。然而这些交易多涉及回圈融资，也就是合作方既是 OpenAI 提供资金又出售技术，引发市场对 AI 泡沫的担忧。分析师指出， OpenAI 的真正目标是掌控晶片设计，以支撑其快速扩张的 AI 业务。尽管公司还没有盈利，收入约$150亿，但估值已接近$10,000亿，并声称其产品每周拥有8亿用户。
分析师郭明奇周一的最新报告称，苹果首款可折叠 iPhone 的铰链在量产时平均的售价预计为$70到$80，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100到$120或者更多。他指出，成本下降主要源于装备设计优化及富士康扩大生产规模的影响，而非材料降价。据悉，富士康和台湾铰链制造商新竹兴业成立合资公司，已拿下了苹果65%的铰链订单。美国安菲诺供应剩余35%，而合资公司因富士康持股略高，主导未来发展方向。成本下降有望提升苹果的利润率，使其能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挑战三星和华为等对手。铰链是任何可折叠设备的关键部件，它决定了荧幕移动的可靠性和产品的耐用性。郭明奇还透露，苹果成长的最快的合作伙伴之一立讯精密可能在2027年后加入铰链供应链，有望进一步压低成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中国今天正式开始对彼此的船只和海运公司互征港口费用，这些公司承运着从节日玩具到原油的各种货物，标志着海运已成为两大世界经济体贸易战的关键战场。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开始对跟中国有关联的船舶征收港口费，以对抗中共对全球海运业的掌控，并提振美国造船业。上周，北京进行了反击，说是要对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征收港口费用，同样从周二开始征收。川普政府根据前总统拜登任内展开的一项调查，认定中共借由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有计划地主导了全球海运、物流和造船业。美国定于周二开始征收这些费用。分析师预计， 中共国有的集装箱运输公司中远海运将受到最大的影响。预计在2026年，集装箱运输业可能因美方的收费产生大约32亿美元的成本，其中近一半将由中远海运承担。尽管美中双方冲突升级，全球市场却出现了矛盾的信号。周日，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写道，不用担心中国，一切都会好的。这番言论促使华尔街股市周一强劲反弹，收复了上周大部分跌幅，亚洲市场也涨跌互见，显示投资人对后市看法的分歧。港口费用战只是最新一轮升级的冰山一角。就在十一假期结束后，中共宣布了限制稀土出口的新框架，凡是产品含有中国稀土，而且价值至少占产品价值 0.1%， 无论这些产品在世界哪个地方制造，企业出口前都需要取得中共商务部的许可。作为回应，川普上周五威胁将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100% 的关税，并计划在11月1号前对关键软件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尽管美中局势再次升级，但市场对于外交解决仍存在一线希望。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说，双方应该仍在谈判，因为部分已经宣布措施的生效日期设定在韩国 APEC 峰会之后。不过也有分析师警告，市场不能过于乐观，美中信任基础已经崩溃，如果有方案也多为短期修补，长期而言美中竞争格局难以改变。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的眼睛每天都需要呵护，这里给您推荐一款日本制造的眼贴，以天然力量预防干眼，缓解疲劳、飞蚊症，照顾视力健康。
古法配方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透皮吸收，直达穴位，缓解不适。针对以下症状：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假性近视、常看电脑造成眼部疲劳、短暂性眼花、眼刺痛、学习工作时犯困、花粉剂眼睛痒、经常用眼过度。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